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1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最大治安公司爆出万笔机密资料外泄，全球80多国机构受害；
美国制裁伊朗全球采购网络，含多家中港企业
；APEC 布鲁塞尔峰会承诺推动立法禁止活摘器官。
美军在叙利亚重创伊斯兰国，击毙5人，抓获19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多家媒体披露，中共最大网络安全公司知道创宇最近发生内部资料大规模外泄，超过12000份敏感机密文件被流出，内容包含中共网络攻击武器资料、跨平台渗透工具、远端控制框架和全球攻击目标清单等机密资讯，受害范围超过全球80多国的机构和目标，引发国际情报和资安圈震惊。泄露资料包含多平台远端存取木马，可感染 Linux、Windows、macOS、iOS 和 Android 的系统，并包含设计伪装成移动电源的恶意硬件装置，用于实体植入和资料窃取。被攻破的海外机构案例包括印度移民局约 95GB 的资料被窃，韩国电信业者 LG U Plus 约 3TB 通话记录遭到窃取，台湾道路规划资料约 459GB 被盗等。知道创宇成立于2007年，具有中共背景，2022年被美国列入实体制裁名单。由于外泄事件，知道创宇于10月5号发声明宣称无新增入侵，中共外交部则声称不了解情况。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说，知道创宇是北京军民融合的典型企业，是一家由中共控制的国有企业。它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外国，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服务器和电脑执行网络攻击。这次更直接证明中共以国家级力量持续在境内外进行大规模系统性的渗透和情报搜集。时事评论员郑浩昌指出，这家公司涉及的恶意移动电源装置就像是专业窃贼的长镊子，能够密集对受害者系统上传和下载数据，凸显西方在实体植入防范上的不足。外界呼吁国际社会警惕应对。赖建平说，因为现代战争是个高科技时代，网络攻击本质上就是一种战争，所以国际社会必须要更加有效地组织起来，开发技术并采取有效措施来加以防范。
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周三宣布，制裁协助伊朗发展导弹和无人机计划的8个国家，共32名个人和实体，其中多家中国和香港企业被控协助伊朗采购敏感材料并处理跨境金流。这批制裁对象分布在伊朗、阿联酋、土耳其、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德国和乌克兰。美方表示，这些采购网络不仅威胁了美国和盟友在中东的军事人员的安全，也对红海商业航运构成风险。一个名为 MVM 的3人采购小组自2023年起从中国大量的采购火箭推进剂相关的化学原料，并将其供应给伊朗国防工业组织下属的帕尔钦化工企业 PCI。 PCI 早在2008年已经被美国列入武器扩散的制裁名单，这次也将这个采购网络成员名下的多家跨国公司列入制裁名单。另外，伊朗无人机制造商某多公司相关的采购网络也被美方制裁。美国点名了中国籍商人马杰及其在中国和香港设立的多家企业。美方指出，伊朗正试图重建在战争中被破坏的军工生产线，并通过多国商人和空壳公司采购受管制的化学品和无人机核心零件。这次行动的目的在于削弱伊朗导弹计划，限制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资金流动，并迫使伊朗遵守国际承诺。根据美国的制裁规定，被列入名单的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境内的所有资产将遭到冻结，美国人也不得与其进行交易。
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APEC 周三宣布， 来自28个国家的跨党派议员上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第五届峰会上承诺推动立法，防止本国人和机构协助中共政权从事活体摘取器官行为。 APEC 在会后公报中谴责中共批准活摘器官和器官买卖是令人发指的罪行。成员国议员将推动立法，包括禁止器官移植旅游、制裁施害者、提高器官移植透明度，并限制与中国在移植医学领域的合作。根据多项调查和证词显示，中共自1990年代起即存在活摘器官的行为。2000年后大规模扩张，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密切相关。法轮功于1992年自吉林长春传出，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到1999年全国修炼人数达到7000万至1亿人后，开始遭到中共的残酷镇压，至今没有停止。2019年英国知名法官杰弗瑞·奈斯主持的中国独立人民法庭裁定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构成酷刑和危害人类罪，主要受害者为法轮功学员。调查人员后来又指出，发现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也成为了中共活摘的受害者。近年来，多国议会已经立法防止公民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英国于2022年通过立法禁止国民在全球任何地区买卖或协助交易人体器官。美国众议院于2025年则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和《停止活摘器官法案》。
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三宣布，美军在叙利亚参与超过22次针对伊斯兰国 ISIS 的军事行动，共击毙了该组织的5名成员，俘虏了19人。叙利亚于11月10号正式签署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打击 ISIS 联盟，并重申致力于反恐合作和地区稳定，成为第90个成员国，在全国各地展开主动打击 ISIS 的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从10月1号到11月6号，联合作战部队与叙利亚展开了固有决心行动，美军在这些行动中负责提供战术建议、协助后勤或情报支援，削弱了 ISIS 的作战能力，使该组织更难以在当地和全球发动恐怖攻击。这个由30多个国家组成的联军分别于2017年和2019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成功击败了 ISIS。 该组织虽然一直试图重建势力，并在阿富汗和非洲建立了分支，但是整体的实力已大不如前。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将表示，我们未来将继续积极追击叙利亚境内的 ISIS 残余势力，并与全球反 ISIS 联盟合作，确保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取得的战果能够长期保持，使 ISIS 无法重建势力或向其他国家发动恐怖攻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总统签署拨款法案，重启政府，终结史上最长停摆，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三晚上签署了一项国会两院通过的为政府提供资金到明年一月底的临时拨款法案，正式结束了美国史上最长的一次政府关门。请听报道。
联邦众议院周三晚间接棒通过了参议院周一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大约两小时后，川普总统在美东时间晚间10:25左右签署了该法案，从而结束了为期43天的政府停摆。该法案除了将政府资金延长至明年1月30日之外，并为三个部门提供了直到明年9月30日的全额资金，包括农业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和立法部门。川普在签署法案前不久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今天我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讯息，我们绝不会向勒索屈服。他指的是此前导致僵局的民主党要求。川普还重申，应当终结导致这次关门的参议院冗长辩论制度。这项规则要求多数议案需取得60票才能通过。这项签署意味着过去一个多月未能领薪的联邦员工将很快收到补发薪资，被迫休假的联邦雇员也将重返工作岗位。 法案同时确保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SNAP 及其他因政府关门而延迟拨款的食品援助项目，在未来一年能获得资金。航空运输相关行业也将逐步恢复正常。众议院于美东晚间8点20分左右，以222票对209票通过了这项支出法案。六名民主党众议员投下了赞成票，包括加州的格雷、缅因州的格尔登、北卡罗来纳州的戴维斯、德州的奎利亚尔、纽约州的苏奥奇以及华盛顿州的格鲁岑坎普、裴瑞兹。两名共和党众议员投下了反对票，包括肯塔基州的马西与佛罗里达州的斯蒂比。医疗保健问题是引发这次政府关门的主要争议焦点。根据众议院拨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德劳罗的说法，同样的问题可能明年一月再次触发政府关门，因为还有九项拨款案需要处理。民主党一直要求将平价医疗法案 ACA 税收补贴延长一年，这项补贴预定今年底到期。共和党人则提出了一系列的 ACA 补贴的替代方案，其中一项提案是由川普总统提出的，即提供直接付款或退税支票来取代 ACA 补贴。另有两名共和党议员则分别提出将 ACA 补贴资金转入健康储蓄账户和弹性支出账户，或是采用区块补助的方式，将相关资金拨给各州，用于医疗保健补助。不过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提案能否在共和党内部获得足够支持。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周三说，他上周访问中国，中方已经同意停止生产13种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前体。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卡什·帕特尔表示，在美中领导人会晤后，北京作出全面承诺，停止生产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帕特尔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方已同意与美方合作，停止生产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前体。他强调，该承诺立即生效。川普总统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十月底在韩国会晤时达成了一项广泛的贸易协议，其中包括中方同意禁止芬太尼前体运送到北美国家，并严格控制一些化学品向世界的出口。帕特尔说，川普总统实际上已经切断了芬太尼的生产渠道，芬太尼每年导致数万美国人死亡。他补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全面指定并列出了所有13种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前体，这些物质现在已被禁用，墨西哥贩毒组织或世界其他任何贩毒组织将不再能够使用它们。帕特尔介绍说，该协议是他访问北京与中共公安部官员会晤时达成的。他说，这标志着总统在阻止芬太尼祸害方面取得的历史性、史无前例的成就。芬太尼危机一直是川普总统所要解决的优先事项之一。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今年三月表示，这些阿片类药物大量涌入美国，经过尸检，芬太尼每年杀死约 7.5 万名美国人。他指出，中国制造的阿片类药物产品经由墨西哥和加拿大输入美国，这种情况必须结束。美国国会对中共委员会2024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共通过直接补贴和奖励等方式暗地帮助芬太尼材料和其他合成毒品的对外输出。调查报告称，芬太尼是中共用来对付美国的毒品战。由于过去北京也曾做出类似的控毒承诺，但未充分兑现，因此本次举措的效果仍有待观察和验证。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众议院报告揭露中共如何将全球矿产武器化。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1月1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白宫说，川普致力于关税分红，给美国人$2000。
人口流失致使纽约和新泽西州损失数千亿美元。
美国缺工严重，福特 CEO 指出，5000个超过10万年薪的机械师职位空缺。
卢比奥称，欧盟无权干涉美军在加勒比海空袭。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白宫周三表示，川普总统致力于兑现承诺，也就是从政府的关税收入中提取资金，向中低收入的美国人每人发放$2000的分红。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说，川普的经济团队正在研究如何把这个计划付诸实施。川普周日曾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帖说，反对关税的人都是傻瓜。我们正在获得几万亿美元的收入，并将很快开始偿还我们37万亿美元的巨额债务。创纪录的投资投入美国，工厂和厂房在各地拔地而起，不包括高收入人士，每人将获得至少$2000分红。最高法院正在审理有关川普新关税政策的上诉案，以裁决川普是否有权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向世界各国全面征收关税。川普周一再次强调，如果最高法院裁定他推行的新关税措施违法，那么美国将面临一场经济和国家安全灾难。川普此前曾表示，他的关税措施是合法且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利用关税占美国的便宜，也是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
一项新的分析发现，近年来由于居民大量外流，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税基各损失了数千亿美元。保守派倡议团体极智库释放繁荣周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根据人口普查局和国税局的数据，从2013年到2022年，纽约州居民税入损失了5175亿美元，而新泽西州则损失了1701亿美元。该报告涵盖了各州居民收入的累计增减情况，因为搬迁者会将收入转移到另一个州，这种情况会持续数年，而不仅仅是搬迁之后的第一年。在近十年的人口迁移浪潮中，佛州和德州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较轻的税负通常是人口从蓝州迁移到红州趋势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加州、纽约州和伊利诺伊州等州的税率往往居全美国最高之列，而共和党占优势的州往往所得税较低或者没有所得税，且营商环境友善。其次的影响因素是生活成本，特别是住房负担能力。在红州，家庭往往能以蓝州价格的一半买到两倍大小的房子。此外，红州通常是犯罪率较低，选择学校自由程度也相对较高。
美国汽车巨头福特执行长吉姆·法利说，因为技术工人严重短缺，公司目前有5000个年薪高达12万美元的机械师职位空缺，迟迟无法填补。法利在播客节目《办公时间商业版》中指出，这些职位薪资为美国工人中位数的2倍，但缺工问题不仅限于福特，全美各产业皆面临类似的困境。他警告，全国有超过100万个关键职位空缺，包括紧急服务、卡车运输、工厂工人、水管工、电工和各种技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制造业职位空缺超过40万个。制造业协会和德勤的2024年研究报告指出，200家制造企业中超过半数表示招聘和留住员工是面临的最大挑战。法律认为，问题在于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不足。他举例，一名熟练技师需要5年的时间才能学会拆装福特 Super Duty 皮卡柴油引擎，但美国已经缺乏足够的职业学校和培训投资。我们没有培养像我祖父那样的蓝领中产，他是福特第389号员工。靠技术改变了命运。尽管2024年美国职业学校入学人数增长了 16%,创下2018年以来的新高，但年薪超过20万美元的大多数高薪职位仍需要高等学位。
美军近来在加勒比海地区空袭运毒船只。国务卿卢比奥周三在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回应部分盟友对这项行动合法性的批评。卢比奥表示，欧洲国家无权决定华盛顿如何捍卫国家安全。本次七国外长会议重点包括乌克兰和加沙战争，但是部分与会国对美国空袭运毒船只一事表达关切。法国外长周二在会议场边表示，这些空袭涉嫌违反国际法，引起法国对其在加勒比海地区领土安全的关切。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在会议期间向媒体表示，这类空袭只有在自卫或者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的情况下才可以被视为合理。卢比奥在离开加拿大之前向媒体表示，会议期间没有人向他提出空袭行动的问题。他指出，这些毒品也经由委内瑞拉运往欧洲，美国应该因此获得感谢。他说，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改变或阻碍我们目前的行动，我们也没有要求任何国家协助我们的行动。美国公开表示，这些空袭行动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该条款要求各国在自卫对抗武装攻击时必须立即将相关行动通报联合国安理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议院报告揭露中共如何将全球矿产武器化，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周三宣布，在美国率先推出期待已久的数位身份 Digital ID 功能。此功能允许美国使用者将护照资讯安全的创建并存储在 Apple Wallet 中，从而简化旅行安检流程。苹果表示，Digital ID 将先在美国境内超过250个机场的 TSA 安检点投入使用。用户在接受国内旅行安检时，可直接使用 iPhone 或者 Apple Watch 出示的 Digital ID 以替代实体 Real ID。 此举为尚未获得数字驾照或 Real ID 的用户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替代方案。创建 Digital ID 需要扫描护照并进行面部验证，以确保资料的真实性和身份的匹配。苹果承诺资料高度加密，苹果无法查看使用者的资料内容，用户在出示身份时无需解锁或交出设备，保障了隐私和便利。尽管便利，苹果提醒 Digital ID 不能用于国际旅行或者边境检查，使用者仍需携带实体护照。
科技巨头在 AI 基础设施上投入巨额资金，引发市场关注，部分投资者对 AI 估值泡沫表示担忧。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周三对 CNBC 说，科技巨头在 AI 领域的巨额投入是正确的赌博，能加速创新。这番乐观言论推动 AMD 股价大涨 9%。 此前一天，苏姿峰向分析师披露了公司未来强劲的增长前景。他预测，由于 AI 芯片需求永不满足，在未来3到5年内， AMD 预计公司营收将实现每年 35% 的复合增长率，而且目标是占数据中心 AI 芯片市场两位数的份额。苏姿峰说，当前科技已经达到拐点，超大规模客户增加支出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投资回报。苏姿峰强调， AI 生态系统正处于积极下注的阶段，而对计算能力的投入是推动行业发展的关键动力。
瑞典电动和自动驾驶卡车初创公司 Unride 周三宣布，将与 Legado Merger Corp 的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SPAC 进行合并，以实现上市。这次的合并对 Enrider 的预估股权价值达$18亿，交易预计将产生约$2.19亿的总收益，并且 Enrider 正在寻求额外高达$1亿的上市后私人股权投资资金。两家公司合并预计在2026年上半年完成， Enrider 届时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Enrider 公司刚在6周之前完成了一轮$1亿的融资。Enrider 成立于2016年，运营重型电动卡车和自动驾驶无方向盘卡车。公司目前在欧洲、北美和阿联酋为百事可乐等客户运营着200辆电动卡车。公司透露，目前 年度经常性收入运行率约为4500万美元，已签订客户总合同总经常性收入为6500万美元。 Enred 选择 SPAC 上市，与近几年上市的 Aurora 和 Kodiak AI 自动驾驶公司采取了相似的资本路径。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众议院的最新调查揭露，北京当局长期透过国家力量操控全球关键矿物市场，并将其作为扩张制造业与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战略工具。请听报道。
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周三发布了长达52页的最新报告，严厉指控中共实施了一项协调一致长达数十年的计划，目的在操纵全球关键矿物市场，并将其主导地位作为经济武器，扩张其制造业，并提升其地缘政治影响力。报告指出，北京当局将矿物视为地缘战略资源，而非典型的市场商品。这项战略可追溯到邓小平1992年的名言，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报告详细揭露了中共操纵全球市场的剧本，主要透过国家级的财政支持与法律，向国有矿业巨头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补贴，包括零利率贷款，将矿产资源武器化。这种大规模的投资使中方能以低于市场化生产成本的价格进行倾销，将西方竞争者挤出市场。美国及其盟友几乎不可能确定某些金属的真实价格。报告提到，伦敦金属交易所在2012年被香港交易所收购后，其定价越发难以准确反映供需状况，因为在中共政府密切的监控下，很难确定其公布的价格是否可信。报告认为，虽然中共无法控制矿物储藏的地理位置，但它控制了中游精炼环节，从而维持了对全球供应链的扼杀能力。估计中国企业控制着全球约2/3的锂加工能力。面对中共对市场的蓄意扭曲，特别委员会提出了13项政策建议，呼吁美国政府必须立即介入，并采取多重政策来应对挑战，包括建立战略储备、制定价格保护机制、强化国际合作以及支持国内磁铁制造和创新等政策。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莫勒纳尔警告，从手机到战斗机，每位美国人都依赖那些被中共据为一己私利所操纵的矿产。正如我们上个月在其稀土规则中所看到的那样，中国手里握着一把对准我们经济的上膛手枪，我们必须迅速行动。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的新闻总行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是否经常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不稳、血糖波动或者胆固醇过高？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
根据传统中医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宝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从根本上改善您的健康状况。三高代谢宝能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改善血液循环。
加州的梁先生反馈说，他以往血压高达180到200，吃三高代谢宝三瓶时，由每天3粒血压药降到吃一粒了。吃完4瓶半时，一天3次的血压药全部撤掉，血压恢复到130-80左右，他非常高兴。
现在差不多吃了4瓶半了，这血压改变非常好。
您原来没吃三高宝之前血压有多少？
190-180，209都有啊。但是呢，我吃了1个半月，早上中午2颗血压药我都不吃了。现在的血压呢，在130左右，下降呢，下降就是87-86左右。我以前的心率呢，早上45-50多一点点左右，现在呢，升高到78。心率也升高起来了。
三高代谢宝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或拨打咨询电话510-850-8680
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